好，在我们讲到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空空的来，让我们可以得以饱足的回去。主，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让台上讲的跟台下所听的是同感一灵的。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冷气这样子吹，所以我把水带上来，我又会等一下怕会咳嗽哈。有一位年轻的犹太人呢，跟一个老的犹太人，他们同坐在一列的火车上面。年轻的犹太人就问老犹太人说：“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老犹太人他默不作声。所以那个年轻的犹太人在问说：“对不起，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那个犹太人呢，还是不回答。那这一位年轻犹太人就说：“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了，我真的需要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你为什么不回答我？”那个老犹太人就开始说话了，他说：“孩子，下一站就是最后一站了。那我呢？我一点都不认识你这个陌生人。如果我现在回答你呢，依照犹太的传统呢，那我就必须要把你邀请到我们家来做。”他说：“你长得很英俊，而我呢，我家里正好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那你们两个看到了一定会爱上对方，然后你就会把我的女儿娶走。这年轻人，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一个连手表都买不起的女婿呢？”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先入为主呢，常常会左右了我们的客观性，让我们看不见一些很明显的错误，或者是先入为主呢，它其实会妨碍或者是阻碍了我们认识新观念或者是新事物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一位老犹太人他先入为主，所以他做了种种的假设。那先入为主所造成的盲点呢，我们也使一些人呢会看不见上帝的拯救跟恩典。犹太人会不会也在上帝的拯救的那个恩典当中先入为主？因为他先入为主呢，所以他就陷入了一个盲点的误区。保罗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犹太人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没有信主的情况呢？保罗呢，他就以上帝不会失信来开始罗马书第九章的论述。他说上帝不会失信，上帝不会失信呢，就表示说上帝是信实的。那上帝所应许的话语不会落空呢，是怎么讲的？因为罗马书九章六节说，这不是神的话落了空，上帝他不会落空的应许包括了只有少部分的犹太人在基督里面，而造成像过往以色列中的以色列只有少数的那些被掳归回的，我们称为渔民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上帝他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他说：“以色列人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却是只有剩下的才能够归回。”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罗马书九章 啊，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凭着上帝的应许，啊，圣的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时啊的犹太人，在保罗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呢，的确他们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一系列啊繁衍下来的。这就肯定了犹太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那个位置，同时呢也让外邦的信徒知道他们并没有取代犹太人。所以罗马书的9:12-13里面告诉我们说，哎，将来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就看到雅各是被上帝所爱的，那以扫呢是被上帝所恶的。他继续说，那不是称为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这样的一个应许是要使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子民。就像啊，在旧约里面何西阿书上面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蒙爱的却要蒙爱。以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呢就在那个地方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就是表示说啊，上帝的信实使这一些应许，他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那个应许都实现了。而且这些应许呢，包括了犹太人，当然也包括了对外邦人的应许。我们通常会把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也就是我们会把它解释为说就是现在的教会，以为新的以色列就是啊，就是教会。也有人解释说啊，所有被上帝呼召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啊的外，或者是外邦信徒，甚至他们觉得说是渔民啊，剩余的渔民，还有就是把它解释为属灵的犹太人。我们说这些的解释呢，其实都是认为说啊，当时的犹太人不完全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个应许一路繁衍下来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把以色列解释做，把它弄做成一个属灵的解释，而把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作是新以色列。为什么呢？让我慢慢跟你说。除了上帝他的信实使他的啊应许实现以外，保罗他也在9:14-23里面指出说啊，上帝呢是一位怜悯人的上帝。所以上帝他啊不单单是拯救犹太人，他同时也拯救外邦人。那么我们就会问说，哎，为什么还有大部分的犹太人他没有在基督里呢？保罗就继续的用法老的故事来回答。所以保罗在9:17里面指出说，法老被上帝兴起来的目的是因为上帝要施行怜悯跟拯救。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话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继续他在9:18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上帝怜悯人是为了要拯救，同样的上帝使法老刚硬其实也是为了要拯救。这样子看起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不管是怜悯或者是刚硬，上帝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看到过去法老心刚硬，以至于上帝就让以色列人被拯救而出了埃及。今天的我们在不在基督里的那个犹太人呢，也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了。其实 我们会得救是因为犹太人不愿意相信，所以这一切的成就呢，其实都是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而且他也是充满了怜悯。这也就应了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说，上帝愿意万人都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个表示上帝的救恩其实是因为上帝的信实跟怜悯。那我们就要来问了，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他还不愿意来相信，来相信上帝他其实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作为呢？所以我们看到有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知道耶稣来了，可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所盼望的、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的盲点，他混淆了上帝的信实跟人的那个行为。怎么样来说呢？首先，保罗他就在九章的三十节里面指出，为什么外邦人会被上帝来拯救。他说，这样子我们可说什么呢？那个本来不追求义的，哎，他反而得到义了，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虽然外邦人他没有追求上帝的拯救，可是呢，他们却得到了上帝的拯救。因为上帝的拯救是源自于我们说，因为上帝是信实的。那么为什么外邦人可以获得上帝的拯救？就像我们其实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的拯救其实是因为上帝信实的缘故。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外邦人得到拯救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呢？保罗就提出了，他从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本来不是称为我子民的，以后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他不是蒙爱的，可是要称为蒙爱的。这个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上帝在过去借着何西阿书应许了外邦人他要得救，而上帝在今天呢，他就借着耶稣基督他这样子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拯救作为，就实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他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就是要来彰显上帝他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应许的那个信实，以至于在新约里面实现了。我们说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缘故，所以外邦人都能够被上帝拯救。我不知道听到这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好像一直听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拯救，外邦人为什么得到拯救了，然后又讲那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得到拯救。既然上帝是信实的，那么为什么好多的犹太人还在耶稣基督以外？对于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情况，保罗继续的在30跟31节里面指出他们的盲点。他说以色列人他追求义，可是呢却得不着律法上的义，因为他是在追求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接着下来他就说，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而是借着行为。那神的义呢，我们说是因为出于信心，所以上帝就把义加给我们。那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你相信什么？你口里承认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句话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哦，就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啊，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因信称义了。那你到底相信什么？或者我要问，你承认什么？承认耶稣就是我的主，就是我个人的救主。 心里相信是相信什么？你到底相信什么？我说我相信神啊，可是那一位神到底是什么神？那个神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止复活了，他不止回到天上去，他还要第二次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怎样？他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好像都停留在啊，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可是真的吗？我要问你，相信什么？你承认什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为什么律法能够带出上帝的拯救呢？我们就要回头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九章，我们要需要回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的21节、27节和31节，他怎么样告诉我们。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呢，他见证了上帝的拯救作为。第二个，同时呢，律法也带出上帝的信实。因为他说，既然是这样，哪里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可夸的。用什么方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的，是用信主之法。所以律法其实带出了上帝的信实。第三个，律法被上帝的信实坚固了。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他说不是的，是坚固律法。所以律法被上帝的信实坚固了。由于上帝的信实呢，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拯救作为。所以呢，律法也因为上帝的信实，就带出了上帝的拯救作为。这个表示说啊，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拯救作为，还有人的律法，或者人的律法的那个工作，或是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其实都是律法他所要带出来的不同的目的。犹太人在追求行为呢，他过于上帝的信实所成就的那个拯救。既然我们说，既然律法他也带出上帝的信实跟拯救的时候，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他没有办法得到律法所带出来的那个拯救呢？所以保罗在32节他就讲了，他说，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而是好像凭着行为来求。这个是好像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和合本里面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犹太人的问题呢，其实是在追求律法的同时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追求律法所带出来的上帝的信实，其实呢不是，他是在追求人的行为。我们说追求律法没有问题，问题是追求律法所带出来的上帝的信实。犹太人把上帝的信实等同于是一个行为，所以最后所达成的，就像保罗在32节里面所说的，好像是行为，而不是上帝的信实所要成就的那个拯救的作为。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犹太人他如果真的是在追求上帝的信实所成就的那个救赎，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上帝他其实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拯救。他们会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所派下来的弥赛亚，他们就会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那个救恩。可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我们所谓的福音是要救人的。所以我们说犹太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啊，来用正确的方式来遵循律法，而是他们不相信基督。所以即使他们遵循再多的律法， 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可是律法呢，我们说律法它是指向基督的，所以基督才会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为了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说犹太人他追求律法没有错误，他们错误的是追求正确的对象，可是呢他却用了错误的方式。只有上帝的信实所成就的那个拯救的作为呢，才能够使人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呢我们旧有的那个所有的罪，甚至我们现在罪里面的那个权势呢，他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真的能够从那个罪的权势里面挣脱出来。我们才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说，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从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来。要不然耶稣来的说，耶稣他就是光，可是呢大部分的人他见到光他就躲。为什么？如果我们有经验的话，我们把石头搬开的时候，那些躲在石头底下的所有小动物，他一见到光的时候他马上跑走，因为他怕见光。所有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我们就像那个躲在石头底下的小动物，当把它搬开的时候，那个光一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闪人了，我们就躲避了。一个真正被上帝拯救的人，他喜愿光，他希望住在光明里面，他不愿意再回到黑暗的国度。所以罗马书，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里面就说，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总结不是表达说它是终结，它乃是总结，是表示它是一个目标。这个说明说律法跟基督它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常常喜欢把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我们是这样分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跟耶稣基督跟恩典，上帝就是恩典，耶稣基督他其实是带来恩典的，律法跟基督是没有办法分割的。这个说明说旧约他所有写作的目的是要叫人家认识，叫人知道，而且要认识这一位要来的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才可以得到上帝的义。我们一直在上罗马书，我们一直想因信称义啊，因为我相信了，因为我口里承认，因为我心里相信，我就称义了，是吗？让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不会像犹太人一样遵守律法，但是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呢，他其实在提醒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传统风格有所不同的原因，还有我们持守不是因为这是谁定下来的，不是的，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崇拜的模式，不是崇拜的那个仪式，不是因为我们是浸信会，不是因为说这个是牧师传道，不是，更不是因为他因为他是基督教。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因此呢信仰传统或者是敬拜的整个模式，最最要紧的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照着上帝的吩咐。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的面前。从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倚靠自己的方法或者是工作，结果就是人被罪的权势捆绑了，所以 人只有借着上帝的信实，只有借着他的应许，他所成就的那个拯救的方法。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应许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来的，就是要这样子。那他来了，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有很多人就质疑说，他在2000多年前死了，我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死，我的罪在这个时候也得到赦免？耶稣基督他只要一次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在他以前的所有犯罪的，所有不认耶稣的，只要他愿意相信都得救了。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也一样，我们也一样，甚至在我们以后的那个世代所犯的罪，只要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一笔勾销了。好难懂哦。所以上帝的信实，保罗说，因为上帝的信实呢，所以人就不会羞愧。就像保罗他在1章16节里面说，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保罗呢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里说到外邦人呢，他没有追求上帝的拯救，可是呢却因为上帝的信实，哎，他们得到拯救了。就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对于旧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旧约一窍不通，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从小就像犹太人他们要读摩西五经，我们没有一套的那个拯救的东西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因为愿意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愿意承认说，耶稣基督你真的就是我的救主，是我个人的主，他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主，他同时也是我的主。所以我们才会说，哎，外邦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追求律法所要带出来那个上帝的拯救，可是呢其实他们是追求律法所带出来的那个行为。他觉得说，哦，这个我也遵守了，那个我也遵守了，哦，我也奉献，我也禁食。但是耶稣把他们骂得好惨啊，他说，你把那个茴香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因为你奉献你就可以不奉养你的父母，你把外面的墙洗得干干净净了，可是他说，主耶稣说，你的里面就像那个粉饰的墙。这个责备好严重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了大部分的犹太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盲点，是因为他混淆了上帝的信实，他那个行为的分别，而误以为呢，犹太人误以为自己是往着正确的方向走，所以耶稣才会说，他们像瞎子领瞎子一样，都走错路了。所以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因为这样的一个盲点，他拒绝了耶稣，拒绝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拯救作为。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犹太人信主，其实也有很多跟律法无关的非犹太人已经得救了。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很感谢神，原来万邦万族都可以得救，因为神爱世人，他赐下救恩给所有的人， 所以不只是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被耶稣称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但我今天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说，哎，你心里相信什么，你口里承认什么，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口里承认的，你心里相信的是要正确的，否则它就只是一个东西，好像灌输你哦，因为我心里相信啊，因为我口里承认，所以我就得救了。我们得救要真的得救啊，要不然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以为自己得救了，所以他以为他遵行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他得救了。可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却不认识，他不承认，他不承认这一位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要使万人得救，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其实信心很重要，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信心呢？信心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我们相信啊，我们说我们啊是基督徒，我们相信啊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会不会，其实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以前相信观音，我把观音套在耶稣基督身上，说我以前是信观音的，我现在是信耶稣基督的。你只是觉得说好像把对象换掉，可是你所有信仰的行为还是以前的行为，这不是上帝要的。你绝对不会因为对象的换掉，可是你所有内心里面的相信的东西，你只是你所相信的，你只是把它搬过来说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可是你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你其实看不到你是基督徒哦，你只是换了一个东西而已，你不是真的在心里面受割礼哦，不是真的圣灵住在你里头。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不去教会，他告诉你说他是基督徒，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也是信神的，但是犹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被上帝差来的，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呢，断定耶稣是不守律法的。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里面掐碎稻弄了就吃哦？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他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牛或者是驴子掉在坑里面，他去把它拯救出来。耶稣告诉他们什么？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难道因为我们要遵守安息日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牛死掉，或者是看着那个人受伤需要送医院，因为医院太远了我不能走超过这个，所以抱歉我不能，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祭司经过了不敢救，传道人经过不敢救，我要赶快去教会讲道。只有不相信的不是基督徒的，他看见了他把他送到医院去。所以叫死人复活又赶出许多污鬼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呢，犹太人仍然不肯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说他可能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得救， 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犹太人对神的那个热心呢，他非常的热心，但他们的热心呢是热心在神的那个律法上面，律上加律，力上加力，条上加条。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已经脱离了原来上帝的心意。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啊落入只想靠自己得救。我好像遵守了这个，遵守了那个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每天读经，我每天祷告，我也按时奉献啊，我还每个礼拜我都来教会，这样就得救了吗？这个只是行为，真正得救的是你跟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上帝不愿意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工作，好像积功德，好像我已经够优秀的。有些人啊，他不愿意觉知，他说啊，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好啦，因为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好，我觉得我好像觉知了以后我会失去自由，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有些人不愿意觉知，是觉得说我比你们基督徒都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哪些地方比你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好。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上帝才需要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赦免我们的罪。无罪的耶稣，他代替了我们这个人有罪的生命，他是要来成全律法，而不是要废除律法。所以我们说那个律法指向的是基督，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人必须要放弃肉体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单单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我还是要回到口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就因为犹太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不觉得说耶稣他就是上帝差派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跟口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就会有行动。口里承认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宣告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我从今以后呢，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是我在做，而是我在做决定之前，我先求问耶稣，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合你的心意。当然这个你要寻求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啊，当然有很多的方式，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说哈。所以基督宣告说啊，我们口里相信的时候，我们心里承认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的罪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已经赦免了，那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而且他是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称义。所以上帝也说，凡来到他面前的他都拯救到底。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他应许他的时候他都还没有看到，当时他连指示都没有。所以但是后来呢，因着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承诺，跟他应许，所以呢亚伯拉罕后来就真的从以撒、雅各，以至于啊发展出十二支派。亚伯拉罕他的一生里面呢，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过以色列国，但是神的应许没有因为这样子落空。今天我们仍然也还是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虽然我们不是 不是以色列人。神的国仍然在他里面持续的扩张，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这救恩是上帝的计划，更是他在旧约里面一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计划就在他里面。因为他知道我们人软弱，我们会再犯罪，所以我们得救，我们说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只能说，哎呀，我怎么会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我们特别优秀，我们特别有能力，智慧高超，不是。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即使我们有再好的行为呢，在至圣上帝的眼中，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其实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他不愿意我们在罪中继续的沉沦，所以他就借着耶稣基督来预备救恩，也拣选人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个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哇，他就在要受死的时候承认说，啊，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得救了。哇，我们看到恶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质疑说，哎，上帝啊，这样公不公平？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去主日学，哎，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在这个长长的一生里面，你不是到天上去你才得到永生啊，你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已经拥有永生了。永生不是到天上去，永生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你的公平跟不公平的那个基准点是在哪里？我信主的时候已经超过30岁了，我觉得，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30岁了才认识你？我要早一点认识你不是更好吗？巴不得我们都有同样这样子的一个啊看见，我要早一点认识主耶稣，我不就好了？为什么要等到临死之前才要相信呢？如果我们质疑神的拣选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因为如果要论公平的话，啊，耶稣他就没有必要为我们钉到十字架上去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受尽了别人的唾弃，他身上被打得满身是伤，那个铁钉打下去是一个洞一个洞的，他不需要啊。主的救恩他所付上的代价永远都是不公平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还要说公平还是不公平呢？神借着旧约一件又一件的故事，一段接着一段的预言，还有接着一件一件发生的应许，每一个拯救都证明了上帝的信实，他永远不会落空，他说话算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上帝的拯救就不会落空。可是呢，我们却看到犹太人因为先入为主，他误解了上帝的信实，以至于他要用他人的行为来成就，觉得他只要遵守了这些律法，他就可以得到拯救。他宁愿这样子做，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犹太人的盲点，这个就是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其实严格说起来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也会被先入为主所误导，抗拒那些不违背真理的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神学观念。今天的我们，其实我们跟以色列一样，我们也会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我们就远离神了啊，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目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就会走岔路。但是即使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依然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罗马书，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就更加的明白说，神他有所应许的，我们的盼望就会更加的坚定，因为他的话语，他的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多变的世界的局势里面，上帝依然掌权，上帝依然掌权。我们所要做的，就像罗马书里面十二章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引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就像大卫他在那一个世代，他去世以后，他的墓志铭，他的碑写的，大卫他侍奉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到上帝那里去了。巴不得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代，其实不就是也要让我们来侍奉这个世代的，让还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那些朋友，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代，我们所身负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恩待，我们是被你怜悯的。我们原来不配，但是因着你的慈爱跟怜悯，我们成为被拣选的一群。我们原本是外邦人，与神的国度没有份的，但是我们从主为我们所受的刑罚的救恩当中，我们蒙恩得救。主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你为什么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来回应，我们愿意将那个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的那个生命献给你，好让我们能够跟所蒙的恩相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回应你，回应你愿意做主的门徒，尽心尽力的爱主，并且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和仰望，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